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欢迎进入七月份，在新一季宇恩要带给你的专属点播的播放清单有新的节目哦。未来的每周三仍然会是有关系就没关系，还有爱情哇哇哇，周四则会是另外两个新的节目。话不多说，就来为你介绍第一个播客节目，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哇，好长的名字哦，这不是一个介绍料理的节目哦，是作家温小平温姐，或是年轻的朋友也可以称她为小平奶奶。她所主持的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有各国的童话故事，或是也有小平奶奶她自己写的故事哦。除了精彩有趣的故事，也会有小平奶奶的一些分享。第一集，小平奶奶想要带来的是西瓜的梦想，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温小平，喜欢读故事、说故事、写故事的小平奶奶。我今天呢要跟你说一个跟水果有关的故事。在所有的水果里面呢，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啊，太多了，对不对？说也说不完。那么我问你哦，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很渴，你最想吃什么水果呢？如果在炎热的天气里面能够吃几口冰凉的西瓜，哦，那真是无上的享受呢。记得小平奶奶小的时候呢，家里是没有冰箱的，妈妈呢就会把那个大西瓜放在水缸里浸泡一阵子以后呢，也能够冰得凉凉的。如果呢我们要到海边去玩水游泳啊，我们就会带一个大西瓜泡在海水里头，当大家游泳游了累了想要吃西瓜的时候呢，哇哦，糟糕，忘了带刀子怎么办呢？哇，我那个舅舅们啊真的很厉害，他们就拳头啊一拳垂下去，西瓜就裂开了，那红红的汁液就流了出来，大家七手八脚的去抓那个西瓜，一口口都咬下去，吃的满嘴都是西瓜汁啊。可是呢会觉得哇好舒爽啊。而且呢我那个能干的妈妈呀更是厉害，她懂得利用西瓜做各种的料理。譬如说呢瓜子大家都知道嘛，可以炒熟了就可以嗑瓜子。另外呢还有那个西瓜红肉吃掉以后，那个白白绿绿的肉呢可以切成薄片，可以炒肉丝啊。如果像以前我们比较节省呢，不可能天天吃肉，我们就会炒辣椒啊，配上这个葱啊蒜的，哎，真的也非常好吃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配上稀饭呢，更是觉得爽口到不行哦。那现在的西瓜啊其实品种非常的多不单有红肉的还有黄肉的。那西瓜的外皮呢，有的是浅绿色，有的就是深绿的哈，再加上浅绿的，不同的颜色、大小、形状也都不一样，品种非常的多，知道吗？那个西瓜也是一个非常多产的水果，在一株西瓜藤呢，甚至于可以结出100多个西瓜的果实呢。而且以前呢，只有夏天可以吃到西瓜，现在呢，一年四季啊都可以吃到西瓜。 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个西瓜啊，它非常的怕水，所以呢，如果水浇的太多呢，就会导致这个甜度降低。那如果碰到台风季节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呢，西瓜很可能就被泡烂了，就裂开了。一般来讲啊，雨水比较少的时候，西瓜特别的甜。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就是在古埃及的时候呢，西瓜啊常常就被放在那个法老王的陵墓里面呢。那希望呢，他们来世的时候呢可以享用哈。可见的，你知道吗？在这个炎热的埃及呢，多么喜欢这个汁多味甜的西瓜呢？即使像法老王明明已经过世了，他还幻想着有一天啊，如果真的他能够再活过来的时候，还可以就尝到这个啊，这个汁多味甜的这样一个西瓜。可见你知道吗？那个西瓜啊，多么的受到埃及人的欢迎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西瓜，它原来就是产在这个非洲地方的。非洲地方当然也是比较炎热的。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做做看哦，啊，据说这个西瓜酒、西瓜醋哈，也是可以用西瓜研制成的，这也许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小小的挑战吧。那至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平奶奶呢要跟大家推出的独家故事料理呢，就是西瓜的梦想。如果这个时候呢，再能够搭配一杯甜甜凉凉的西瓜汁哦，听起来呢更是有滋有味呢。说到这个梦想，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梦想呢？想要当飞行员，想要当太空人，想要当科学家，甚至于想要当老师、当警察、当消防员，你知道吗？西瓜也会有梦想呢。这次呢，在西瓜的梦想里面，一共有四位主角：大西瓜、小玉西瓜、方西瓜，还有五子西瓜。到底在他们这四种西瓜当中，它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梦想呢？我们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再聊。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准备好了吗？小平奶奶要说故事咯。今天说的是西瓜的梦想。知道吗？在一般的水果里，大多数都长在树上的，居高临下好不神气啊！尤其是椰子树啊，面对矮它一大截的水果，总是会嗤之以鼻。你知道长在地上的水果有什么呢？大概就是草莓跟西瓜了。可是西瓜呢，它虽然长在河边的沙地上，几乎呢都是贴在这个地面生长，可它遇到下雨的时候呢，哇，天哪，就塞了一嘴都是泥沙。可它不像草莓啊，草莓啊没办法长在高高的树上，整天都唉声叹气的。而西瓜呢，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乐天之命啊，因为它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天性，必须要充足的水分才能够生存。可是呢，又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于非洲的沙漠地带，所以呢根部啊比较纤细脆弱，一下子如果吸了太多的水啊，根呢就会烂掉。所以呢，它又必须要住在排水良好的沙地里面。遇到天气热、雨水少的时候呢，其他水果啊都会大嚷着口渴，可是却无计可施。只有西瓜呢，它就开心地跑到河里去戏水啊、玩水啊、游泳啊，来补充它们的水分。所以呢，它们最喜欢水上活动，尤其是游泳。所以每个西瓜啊，它们都不断地练习、练习、练习，练到呢，它们的游泳的技术呢，在水果当中呢是最棒的哈。只要哪一个西瓜又在那里碎碎念说：“哦，我好向往树上的生活。”那些年高德少的老西瓜藤啊，就会提醒他们，每种水果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只是羡慕别人，却忘了欣赏自己的优点，这样子呢，你们才能够快乐过日子啊。这些小西瓜们从小耳濡目染，就学会了接受自己。 所以呢，你知道吗？西瓜家族的乐观哦，在水果王国里面是远近驰名的。只要享用过西瓜的人呢，也会变得很快乐。所以有人就称赞这个西瓜呢，就是快乐西瓜。当然呢，西瓜们也有他们害怕的东西，那就是台风过境。因为台风过境以后，通常都会带来很多的雨水，结果呢，导致河水暴涨。有些西瓜来不及逃避呢，身体里面就会胀满了水，到最后就裂开。哇，裂开以后，你想想看，那个瓜肉也露出来了。最后呢，你想想看，他们就是生病了，受伤了，最后就一个个都失去了西瓜的生命，只好无声无息地躺在河床上面，结束他们短暂的一生了。听起来真的是蛮可怜，蛮值得我们同情的，对不对？可这时候呢，你知道吗，就有那个体型壮硕的大西瓜。所谓的大西瓜，就是有长得像个枕头一样哦，长长的椭圆形的啊，它们的重量也是所有西瓜里面最重的。这时候大西瓜呢，就会开口安慰这些西瓜们，台风又不是天天有，那么遥远的事情，干嘛杞人忧天呢？我们要懂得及时行乐。及时行乐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趁着我们都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这时候呢，小玉西瓜立刻就呼应这个大西瓜的说法，他用力的点头说：“对对对对对对，等到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才不怕呢。况且啊，我们都已经练好了游泳，到时候一定有办法可以逃过这个台风的魔爪呢。”在一边呢，跟他们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无籽西瓜也会出面劝他们说：“既然如此，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赶快练习游泳吧。今天呢，我要挑战你们，看谁呀，先游到河的对岸去。”就因为西瓜们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他们的泳技啊，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独门功夫，称霸所有的西瓜家族。像小玉西瓜啊，大家也知道嘛，它个子长得娇小灵活，它最擅长的就是弹跳弹跳弹跳，所以你就可以看它在这个河水里头就像小石子被摔出去一样，不断的弹跳弹跳。那无籽西瓜呢，长得浑圆有力呢，它最拿手的就是浮潜了，潜下去浮上来，潜下去浮上来，哇，它闭气功夫也是一流的呢。那至于像大西瓜呢，因为它身材粗壮，所以它翻滚起来的速度呢无瓜可比，它当然也就是能够在这个当中领先群瓜了哈。所以这时候呢，当他们接二连三来到河边的时候呢，扑通扑通跳下水，哇，在他们后面的方西瓜就大声叫着说：“等等我，等等我，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比赛。”小玉西瓜就很不屑的撇撇嘴说：“你啊，算了，你的身价这么高，卖那么多钱，你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不能够受一点点伤，你干嘛跟我们一起打混呢？”哈。无籽西瓜也附和着说：“对啊，你干嘛跟我们混在一起呢？你身价那么高又那么值钱啊！如果到时候你不小心泡在水里的时候，一定立刻有人去救你，你何必学游泳呢？”啊，大西瓜呢，说起来是比较善良的，他这时候呢，看到大家都在那个抵触这个方西瓜，他就替方西瓜说话：“让他一起玩吧。快乐西瓜的胸襟啊，应该要非常大的，能够包容所有的人呢。”只可惜呢，方西瓜虽然它是稀有族群，游泳对它却是一大难事。即使呢，大西瓜帮它说话了，它在水里面游了半天，笨手笨脚的，怎么游都游不快，只能够在原地打转。小玉西瓜啊，在旁边看了，捧着肚子笑得肚子都要痛了。我看你啊，不妨问问老黄狗怎么游泳，也许啊，你比较适合狗爬式呢。大西瓜就好心安慰他：“不要难过啦，方西瓜，你已经得到那么多的掌声了，这一点点挫折啊，算不了什么。”可是呢，方西瓜还是不服气，希望自己呢，至少会学会一种游泳的 方式，不管这个小鱼西瓜他们是不是欢迎他，是不是嘲笑他，他还是一样每天晚上都紧紧的跟着西瓜们在一起河里学游泳。因为呢，爸妈曾经警告过他们，如果在水里面泡得太久啊，这个西瓜的甜度会降低，很可能身体还会裂开来。所以呢，即使他们觉得泡在河水里非常的舒服凉爽，他们也不敢在水里待得太久。当他们游累的时候呢，西瓜们呢最喜欢躺在沙地上面，望着满天的星星，一起做梦，一起许愿。小西瓜呢，它因为长得特别的好又特别的甜，所以呢它得到许多的奖项。它虽然得那么多的奖，它依然觉得不满足。小鱼西瓜啊，看着这个满天的星星啊，它就说，小星星的光芒这么美丽，还可以照亮夜空，我们除了让人解渴，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啊，我好羡慕哦。屋子西瓜躺在那里有气没力的，因为练了一天的游泳，好累好累哦。他就在那边低声的喃喃说，虽然全世界啊都欣赏我们没有种子，吃起来很方便又节省时间，可是呢，我却觉得自己好像怪物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传宗接代。我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长出种子来。至于大西瓜呢，因为它的个头最大，所以它的果肉数量也是最多的，可虽然如此，它也一点都不满足。啊，我好希望啊，就像个大枕头一样啊，能够让别人靠着我睡觉呢。小玉呢？那你呢？小玉压低了音量说，我说了你们不要骂我，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可以飞上高高的树，离那个星星更近一些，更近一些啊。小玉西瓜，如果变成了星星，你想想看，满天都是小玉西瓜，那个感觉是个什么样子哈？那至于方西瓜呢，哎，他花了好多的功夫去泡水游泳，浑身湿淋淋的爬上岸，他在那里气喘吁吁地说，哎，听我说听我说，我也要说，我希望能够变成圆西瓜，我好讨厌跟你们不一样哦。你知道吗，因为方西瓜非常的珍贵，它是用特殊的模型做成的一个方的形状，所以呢大多数都是用来观赏，所以也因此呢，这个方西瓜可以存放五六个月，算是相当长寿的西瓜。可是方西瓜一点都不想要做什么长寿西瓜，因为他希望他能够跟其他的西瓜一样，让大家呢好好的享用一番。可是呢，说实在话，西瓜们都知道，他们很可能就是平凡过了他们的西瓜一生呢。这样的心愿呢，要实现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可是呢，他们却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停止做梦。过了好一段时间，远方竟然传来不幸的消息，也就是台风即将过境。而且呢，据说这个台风的速度非常的慢，吸饱了很多很多的水分，非常的扎实，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很可能带来巨大的雨量。这对西瓜家族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跟草莓一样是趴在地上生长的，这时候呢，他们又不到成熟的时期，所以村民呢都不会想要提早把他们摘下来，因为即使提早摘下来又不能吃，对不对？所以呢，村民就想说，好吧，我们来跟这个老天赌一赌，说不定呢，台风即将要接近陆地的时候，哎，台风就突然转向了，到时候呢就不会来这个那么大的雨量了，所以我们干嘛先把这个西瓜摘下来，就到最后又都不能吃，也卖不出好价钱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要来了，夜半的时分呢，西瓜们呢他们也都不敢在河里游泳了，他们就静静地躺在沙地上，提心吊胆地等待这个风雨的侵袭。可是没有想到呢，雨水没有直接的浇灌在西瓜身上，反而是上游的河水积蓄满了雨水，大量的冲刷下来，结果呢，河水快速暴涨，还夹带着各种的石头啊， 西瓜们呢到处窜逃啊，一阵哀叫声之后呢，没有想到呢啊，他们纷纷被这个河水卷走，有些游泳的技术比较差劲的很快呢就没了顶啊，葬身在河底当中。那像小玉西瓜呢，他们就跟几个比较好的瓜友呢，他们就紧紧的靠在一起，彼此呼喊说，加油，我们不能够被冲走，我们一定要抓紧紧的抓住，紧紧的靠在一起哦。可是呢没有想到他们在河里载浮载沉，到最后也是岌岌可危，尤其是他们的身上都被这些上游冲下来的石头撞得伤痕累累哦。没有多久，小玉西瓜就跟他的朋友们都冲散了，渐渐的远离他的家乡，也远离了水果王国。因为这个不停的挣扎，不停的游泳，几乎是没有结束的时候，让小玉西瓜到最后都觉得好累哦，好乏哦，我真想停下来好好的休息。小玉西瓜平常不是最擅长弹跳的吗？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拼命的发挥他的弹跳功夫，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没想到竟然就卡在河边的一棵树上面。小玉西瓜张开虚弱的眼睛望向黑暗的天空，没有想到天上的星星竟然若隐若现的，好像正在跟他眨着眼睛。小玉西瓜喘了一口气，微微一笑，他闭上自己的眼睛。他没有想到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竟然可以跟星星靠着这么近这么近。至于呢无籽西瓜呢，因为他身体长得圆滚滚的，他虽然没有办法长出种子来，可是没想到就因为他占了这个身材的便宜啊，运气挺好的，他在河里呢也没有被碰撞的浑身是伤，他在河里呢就这样子不断的不断的飘啊飘，最后呢你知道飘到哪里去了？飘向大海。他打破了西瓜家族最高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可以游向大海的无籽西瓜。至于大西瓜呢，他的旅程的终点是一个陌生的河床，因为它实在太大颗了，所以呢它没办法再继续的往下漂流，它就停在这河床上面。在这个时候呢，它遇到了一位逃离家乡的人，这个人呢走了几天的路，也是觉得浑身疲乏，他就把大西瓜当作枕头安心的睡了一觉。大西瓜听着这个人的鼾声，心满意足的也跌入了自己的梦乡。那至于方西瓜呢，你会觉得它那么珍贵，会不会它的命运呢跟西瓜们是不一样呢？它一路跌跌撞撞的，就因为形状方正又有四个角，所以它根本没办法飘得很远去，所以它被撞得七晕八素之后呢，很快呢就卡在那个石头当中。当水退了以后呢，它就听到有一些人经过它的身边，就一直在那边七嘴八舌的说，哎，你们看你们看，那边有一个方西瓜，哎，好奇怪哦，它怎么会卡在那个石头里面呢？也有人回应说，对耶，听说方西瓜好像很贵耶，它怎么会飘到这个地方来的呢？方西瓜这时候就不禁大叫着说，吃我啊，拜托你们吃掉我啊，我已经受伤严重，我活不久了，我希望你们赶快把我吃掉啊。因为他知道终其一生自己都不可能再变回原西瓜，他的希望自己的生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呢，就能够像原西瓜一样发挥作用。夜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黑，这时候呢星星就从云层里面钻了出来，继续在天空闪烁着，好像他在回应这些西瓜们曾经的梦想，他也等于在告诉他们，即使你们非常的微小，也可以像我一样继续的闪亮，发挥你们生命的最后的光和热。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大家好，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跟大家煮的是西瓜的梦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小平奶奶自己创作的。我们特别提到了大西瓜、小玉西瓜、方西瓜、五子西瓜四种西瓜，它们的命运不同。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会不会替西瓜感到难过呢？他们多希望从小到大能够顺利平安的长大，没有想到他们逃不过台风的魔爪，最后呢，他们还是接二连三的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会不会也替他们感到高兴呢？虽然他们的生命短暂，可是他们有些西瓜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梦想。现在呢，就邀请大朋友小朋友跟小平奶奶一起动动脑，我们再继续聊聊西瓜的梦想这个故事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心情跟心动呢？我们先想想看，这四种西瓜里面，你最羡慕哪个西瓜？最羡慕他们哪一个梦想呢？想到这个大西瓜，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做枕头，他果然成为一个疲倦的路人的枕头。我们小的时候，当我们在累的时候、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把妈妈的手臂当枕头。当我们长大了，交了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把情人的手臂当作枕头呢？那至于想到这个小玉西瓜，他的梦想，他希望可以高高在上，接近这个天空的星星。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梦想，希望飞到天空，像飞机、像飞鸟一样，可以自在的飞翔？而这个小玉西瓜，他也终于实现这个梦想。虽然它没办法像星星都能够贴在这样一个天际当中闪亮闪亮发出光芒，可是至少呢，当它卡在树上的时候，它能够那么近的距离接近星星。而五子西瓜呢，它是唯一一个没有完成梦想的，它虽然还是依然没有种子，可是它却去了汪洋大海。不知道他去了大海以后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遭遇呢？至于这个长得最奇怪的方西瓜，它是被人类塑造成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形状，他却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摆饰，他也希望可以解渴，也可以让大家赞美他。哇，你好甜哦，好可口啊。所以如果你问我这四种西瓜小平奶奶最向往哪一种呢，那当然我就是向往能够实现梦想到天空去飞翔。虽然我真的没办法有一对翅膀，可是我却可以搭乘飞机在这个天空自由的翱翔。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去发现到说，在这样子一个完成梦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梦想也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在当中波折不断。就好像方西瓜一样，他遇到了各种问题，他虽然很努力的想要去学游泳，可是他就是没办法学会，因为他的形状太特别了。到最后呢，所有的西瓜，大西瓜、小玉西瓜、五子西瓜都飘了好远好远，他只能够在原地打转，到最后呢卡在那个上游飘下来的、滚下来的那些石头上面。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西瓜练习游泳，他希望有一天在大水来的时候他可以逃命，虽然最后他失败了，他的泳技没有办法派上用场，可是至少他在这样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付出过了许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也不妨想想，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梦想呢？像有些人想要成为运动员，篮球打得很棒，这个鞍马跳得也很厉害，或甚至于呢可以打出很棒的网球，甚至于桌球。中间我们要接受许多辛苦的训练，可是我们训练了半天，最后要选出国家代表队的时候却没有选上我们，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呢？也可能有的人想当厨师，看到那么多人做面包、做蛋糕、做泡咖啡、都能够得奖，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去成为厨师呢？就没想到他实在耐不住厨房的炎热，他最后放弃了。也有的人呢，可能在他想要当这个田径选手，他虽然参加了国际性的比赛，没想到却不小心摔断了腿。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说，有的时候完成梦想不一定都能够那么的顺利的，可是也有人经历过非常多的辛苦，最后完成梦想的。你不妨想想现在的你，也许你的考试成绩不佳，脑袋迷迷糊糊，可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哦，做梦是我们的权利。当我们能够继续的做梦，继续保持我们的梦想，说不定有一天真的就能够成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去阅读各种各样的课外读物，透过这些书籍里面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每个梦想每种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修正我们的梦想，知道怎么样的一步步的完成它。同样的是，当我们在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的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逃避放弃，因为唯有在这样不断的练习当中，我们才能够去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多多收听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透过这些古今中外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当中故事的发展啊，人物的遭遇等等，可以了解到说，如果换了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的去找到我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呢？至于下一回小平奶奶要说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好好期待吧，拜拜。
关于梦想的故事，我要来帮大家问问电台的各位，曾经或是现在有什么梦想呢？首先是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
我是奇来颂扬节目的主持人许金宁。我很喜欢历史，喜欢走访一些名胜古迹，觉得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当时人们生活的情景，非常的有趣。因此金宁曾经梦想当考古学家，可以首先站在发掘古物的第一现场，并且把第一手的资讯分享出去，这真是件乐事。不过后来金宁遇上了广播，广播能不分时间空间与人们分享好消息，我们也在当中一同透过诗歌穿梭百年的时光，聆听诗人的生命故事，还有所写的赞美诗词，更是件美事。所以金宁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是奇来颂扬节目中来吧赞美栏目的伴唱杰恩。
大概小六开始吧，想要到英国念大学，讲准确一点应该是想要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念书这样。我有这个梦想，大概从小五小六开始一直有在非常努力的看顾好自己的成绩，以后可以到英国去念大学这样。就是一直持续有这个梦想，到高三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事实，虽然成绩还算不错，但始终没有办法拿到非常好的奖学金，再加上我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是没有办法支持我，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真是太过昂贵这样。对，所以最终这个梦想算是破碎这样。那时候有过一段人生比较低谷的时期，也是那一段期间因为一些机会让我定期回到教会，虽然那段时间蛮痛苦，但上帝透过那段时间让我可以回到他为我预备的地方，可以回到他的爱里面，然后也让我真正的可以委身在这个信仰，最后还是相信上帝在这当中有他美好的旨意。
谢谢金宁和杰恩真诚的分享。你曾经或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或是你还想听电台的哪位主持人或是工作人员分享他的梦想呢？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或点播哟。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梦想，或是曾经的梦想破灭了，小范要祝福你找到梦想，找到人生新的可能。如果你正在追求实践你的梦想，小范为你加油打气，一步一步去实践吧。今天的小范时间就暂时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带来的故事，也谢谢小范的访问。我们的小帮手时隔好几周终于重出江湖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西瓜的梦想故事当中，西瓜们都在羡慕别人，但是其实他们本身都有很不错的优点和特色呀。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像电影《头脑特工队二》脑筋急转弯二当中的阿木，总是羡慕别人而忽略了自己的美好。关于梦想，也许有天马行空的，也许也有可以一步一步有计划有目标的去实现的，也许梦想会实现，但也有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样子与形式。余恩曾经的梦想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主持节目，可以跟听众有互动，可能是来信啊，或是一些彼此的分享连结。而这个梦想呢，也是过了很多很多年才真正的实现了。余恩曾经也觉得，哎，这个梦想也许不可能实现了吧。在教会的频道有一个视频，有机会在当中主持节目，也算是完成梦想了吧。就是不一定要在职涯上面追求这个梦想，毕竟天父并没有答应过我要让我当主持人啊，他是把我带到电台当中。那我当初对于选科系的祷告也是期待上帝能带我到他要使用我的地方跟领域。我觉得能够参与在电台的幕后也是很有意义的，每一个看起来可能是渺小的螺丝钉，在一个团队当中，他的付出都是很有价值的。过了很多年以后，天父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够在第一线尝试主持这件事情，真正主持一个属于自己的节目。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要继续的走在天父的带领当中，希望我的热情可以继续被天父点燃哦。而我也很感谢每一位留言鼓励我或是私底下给我回馈的听众朋友或是身边的朋友们，是你们一路的支持才让我可以走到现在。
梦想在我心中回荡，召唤我展翅。
刚为你带来的是良友电台我们自己创作的诗歌《能飞的梦想》，是宇恩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虽然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会有乌云密布的时候，但是不要轻易放弃，说不定雨过天晴之后又会有一番新的景象了。接下来为你新点播的播客节目是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主持人丹尼他觉得这是一个跟天父上帝、跟听众、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节目，一段时光。今天他要先来跟你分享他主持这个节目的期待，以及丹尼这个名字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收听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尼。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在这儿会听到些什么呢？事实上，当我接受邀请来预备和构思节目的时候啊，虽然有很多的念头飘过我的脑海，可是我自己也是久久都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我自己也不确定我应该要说些什么。虽然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思绪，但是呢，还是需要一个整理的过程，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是处于一个对我而言有点奇特而且难以言喻的人生阶段。我会想，哎，我还有什么能够帮到别人的吗？我的分享对别人有意义吗？有人真的很想听我说话吗？在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有那么多人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多我一个有分别吗？类似这样的自言自语啊，在丹尼的心里浮浮沉沉，浮浮沉沉。经过很多天以后，我才终于慢慢的沉淀下来。我就回想过去我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啊，虽然到现在，说真的，我没有学到什么特定的生活技能，也没有成为我自己曾经很羡慕的那几种人。感觉是有不少的遗憾，我还在努力的弥补着。有很多的理想也没有达成，可是呢，我的人生也不至于坠落到一种会让我觉得悔恨啊，或者是觉得非常无助的一种好像尽头的感觉，也没有。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我发现还是有我可以生存的空间，也还有一些我关心并且关心我的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可以做到的那么一点点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也发现上帝给我的种种考验，给我的各样的恩典，虽然并不是什么曲折离奇或者是很戏剧化的过程，可是或许有些人他们正在思考跟我类似的问题，或许有一些人也在经历我经历过的难处，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需要有人陪他们祷告吧。所以我就想啊，我也不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广播的空间里面去扮演一个老师，或者是成为一个好像信仰无比虔诚的一种先锋人物啊，权威人物。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对人生有一点点感想，但是也带着一点疑问的一个可以陪伴听众朋友的一个同行者吧。但是呢，陪伴人同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丹尼也不会高估我自己的耐心和能力。我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的信仰的状态是怎么样，你信仰的对象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一起在节目当中来祷告。那我们可以把那些我跟你都关心的事情，或者是是你正在面对的问题，也可能是丹尼正在面对的问题，我们都带到上帝的面前， 一起来诉说，一起来交托给他。毕竟我们最终依靠的还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至于丹尼这个名字呢，算是我的外文名字啊，丹麦的丹，小妮子的妮，就是女字边的那个妮啊。那如果我说丹尼奶酥，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印象呢？你听过吗？如果你知道丹尼奶酥这种东西啊，那可能你是跟我同乡，而且呢你跟我差不多同年龄啊。目前我还没有透露我自己的年龄，不过应该慢慢的我会在节目当中让你找到这个线索，其实也不难找的啊。那说到丹尼奶酥呢，我觉得是我小时候最好吃的饼干了。那价钱呢也许不便宜吧，因为我吃过的次数应该屈指可数，而且可能三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那经过了数十年后的今天呢，在台湾的满街上都是各种各样的牛油饼干啊、曲奇啊、就是 cookies 啊、甜点啊、糕饼店啊，丹尼奶酥呢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香港的话呢，逢年过节到超市啊，甚至在街头的一些杂货店啊，还能够看到堆叠如山的跟丹尼奶酥非常类似的饼干。那香港人呢是把它称之为蓝罐曲奇 Lam Gun Cookie。 它呢是真正来自丹麦的牛油饼干。那通常它们的包装就是圆形的铁盒，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有五种款式的饼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中一种是撒有砂糖的颗粒在上面啊。那还有一种呢，它有那个葡萄干。还有一种呢，中间是有一个洞的，口感是特别松化的。那跟我印象中丹尼奶酥的组合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啊，原来丹尼奶酥呢是台湾某一个牌子的产品的，而且它的铁盒子是红色的啊，不是蓝罐的。我想它的灵感呢应该是取自于丹麦蓝罐曲奇吧。那反正饼干的款式也不需要申请版权，类似的铁盒饼干现在我看到呢有印尼制造的、马来西亚生产的名称呢多半还是会跟这个丹麦啊、丹麦皇家啊扯上一点关系，不知道算不算是所谓的不忘本的啊，因为毕竟是丹麦来的饼干。那丹尼这个名字的谐音呢也可以写成丹，就是单独的丹，泥，泥土的泥，单单只是泥土吧。在圣经的有一卷的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当中呢，它至少有三处是用泥土或者是陶土或者是泥来比喻我们人类，或者是比喻以色列民族的。那例如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经文说，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人有祸了，泥土岂可对塑造他的说，你做的是什么？你所做的物怎么没有把守呢？另外一处在以赛亚书第29章，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陶匠如陶土呢？受造物岂可论创造者说，他并没有造我？制成物岂可论制作者说，他根本不懂？另外一处是第64章，也是以赛亚书啊。但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亲手所造的。那这几个地方经文里头的创造者、陶匠啊，都是指到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灵魂的上帝。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上帝啊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想法、一个认识呢？那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上帝的看法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是否定啊、漠视啊，或者是藐视啊，甚至是仇视造物主上帝的都大有人在。但是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像刚才丹尼读到的啊， 他是以上帝的角度指出一件事情，那就是人跟上帝相比只像是泥土，上帝才是最有能力、最有创意、最有智慧来塑造我们人生的陶匠。不知道听众朋友认不认同这个看法呢？欢迎你可以跟我说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体会。那对于丹尼来说，要承认自己像泥土一般的渺小软弱，其实并不困难的。年过半百啊，看我的秘密已经说出来了，年过半百的丹尼身体总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整修的。我也很早就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够由得我，就算我坦然吧，或者是我无奈吧，我都得接受这个事实。我要面对创造太阳系、创造无数银河系的上帝呢，我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就是一个泥土般的存在吧。但是呢，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甘心被陶匠塑造的泥土呢，这部分我就觉得还是会闹闹别扭的。那原因无他，就是我也想同时享受一下所谓人类的自由意志啊，好像这是我们人类的权利嘛，人类有自由意志可以做选择。而且呢，我也觉得我可以跟上帝，因为他是我的天父啊，我可以跟他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啊，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下我的看法吧，对吧？所以要甘心被陶匠来塑造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保留的。那我所怎么说呢，就是说作为自己一个也不能说叫借口，就是我的一个凭据啊，就是因为圣经约翰福音说的，他说信耶稣的人呢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那既然是儿女嘛，那我就觉得应该可以表达意见啊，讨论讨论啊。所以呢，一方面呢，我是单单是泥土的这个丹尼啊，那其实也提醒我了，我是需要不断接受上帝的塑造的。那么丹尼乃素的这个丹尼呢，又让我呢可以肯定我自己是神所珍惜的儿女。听众朋友，你相信宇宙间，或者说宇宙之上吧，其实应该是宇宙之上啊，有一位造物主上帝，你相信吗？你怎么样看上帝？怎么样看你自己呢？你觉得自己跟这个上帝是什么关系？是很远呢，很近呢，还是怎么样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丹尼就想为我自己，也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祷告。如果你觉得这个祷告的内容你能够认同，或者觉得跟你有关系哦，给你一些感触哦，那么欢迎你在祷告的最后跟丹尼一起说阿们。阿们呢，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我现在要为我自己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祷告。在他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像丹尼最近那样，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找不到什么事情来肯定自己，或者他们可能处于退休或者半退休的状态，甚至是失业了，或者失去了情感的依赖。也许他们曾经做错决定，现在就很害怕再做任何的选择了。天父啊，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人不认识你，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苦无依的，忙忙碌碌终其一生却是空虚。他们虽然感受到自己很渺小，但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出路。上帝啊，你虽然贵为宇宙的创造者，你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心中感受到的飘摇、动荡、害怕、担忧，你知道我们常常跟别人比较，自卑、自怜、提不起劲儿。求天父来靠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些听众朋友，求天父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天父你爱他们，求你的爱来摸着他们。即使有些人还不认识你，也求天父引领他们来靠近你。天父，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儿。天父，借着耶稣基督，他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这是天父你最想见到的。 求你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确实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即使身体毁坏，内心却是可以一天新过一天。天父啊，求你带领我，带领我们这些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活出从你而来的意义和价值。求天父赶出我们的骄傲、自大、埋怨、自卑、自怜和自我否定，把谦卑、信心、勇气、爱心和智慧都加添给我们，帮助我们都懂得敬畏上帝，看自己能够看得恰如其分，看得刚刚好，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年纪是在多少的这样一个阶段，帮助我们重新点燃心里的盼望，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前进，帮助我们能够跟随天父在这个地上走永生的道路。感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妮的分享和祷告。人确实很渺小，很软弱，看见这个事实，却又能够不害怕，没有自我放弃。我想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知道有一位神，他创造掌管宇宙万有，他都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无论我们是甘心被陶造，还是会闹别扭，天父对我们的爱都是不改变的。希望正在收听的你也可以用天父的眼光看自己哦。
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今天就是新星星，嘿嘿嘿，靠耶稣凡事都行，嘿嘿嘿，定睛着你的标杆，跟随耶稣忘记背后，努力前进。
弟兄们 Let's go，
抬起头向前走，永远不回头，齐宣告同行动，为主夺回每个山头。张开你的口，举起你的手，敬拜赞美到永久，大胆的来梦想，青春热火上心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新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享受发现与追求梦想的过程，也能体会到天父爸爸的爱。拜拜。
靠耶稣凡事都行，嘿